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3年劳教迫害，贵州张廷祥又被枉判10年；马玲、张继母女持续申诉无罪，云南省高院立案；傅桂华被吉林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监区长钱伟难逃罪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法轮功学员张廷祥先生2019年4月21日被贵安新区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年多。2021年10月25日张廷祥被贵阳市南明区法院非法判刑10年，勒索罚金50000元。张廷祥今年52岁，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张廷祥因为坚持修炼，2001年被截入贵州中巴劳教所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里，包括张廷祥在内的法轮功学员们受到各种酷刑折磨。8、9月份天气炎热，劳教所逼迫法轮功学员穿上棉大衣、棉裤，在浇上水，强迫穿上暗藏铁钉的棉鞋，有2个吸毒犯在前面拖着跑，后面一个边推边打，轮番换人折磨。对不肯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有所谓的攻坚小组实施迫害，每天24小时监控，利用吸毒犯人包夹毒打，用强光灯照靠双眼，并且不准闭眼睛，不停地摇晃学员的身体，不时地制造尖锐刺耳的声响，然后拖在地上跑。有的法轮功学员双腿双脚皮开肉破，血迹满地，连续1周以上不让睡觉，每天被强迫做奴工达16、7个小时，有时甚至达24小时，体罚站军姿，烈日下暴晒，对绝食抗议的学员实施野蛮灌食。如今张廷祥再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判刑10年。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马玲、张继母女7年前在石林彝族自治县的一位朋友家吃饭，被警察无理绑架，后母女分别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和3年半。2020年1月马玲、张继向云南省高级法院寄送了刑事申诉状，要求重审，改判母女无罪。2021年5月6日又亲自到省高院的申诉再审窗口递交了申诉状及相关资料，5月27日省高院立案。马玲女士今年64岁，云南大学图书馆退休职工。马玲的女儿张继今年36岁，昆明市滇池旅游度假区实验学校职工，他们都居住在昆明市。母女俩在申诉状中提出以下几点要求：一、撤销昆明市中级法院刑事裁定书的判决，重新对本案进行审判，改判两人无罪；二、归还所有被非法搜走的私人物品；三、按照有关法律赔偿经济损失；四、依法追究在此过程中所有参与人员的法律责任。同时，申诉内容中也详细地叙述了母女俩被绑架的事实经过，写明了公检法各部门在此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以及母女俩修炼法轮功亲身受益的真实情况，说明母女俩不具备刑法第300条罪名的构成要件，以此定罪属于诬告陷害。在申诉状的最后，马玲和张继写下了发自内心的一番话。他们说，法律是神圣的，因为它是公平正义的象征。法官、检察官、警察的职业是神圣的，因为他们肩负着惩恶扬善、维护公平正义的使命。而今天，法律却失去了它神圣的光环，公检法人员也背离了自己选择这个职业的初衷。在本案中，和其他所有法轮功学员案子一样，从抓捕、立案、起诉到审判，都是违法的， 都是在蓄意陷害，因为两位申诉人的行为并没有触犯任何法律。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申诉人修炼法轮功，进行公民正常的活动，这都是公民的合法行为。而把这些合法行为当作犯罪，在没有任何犯罪事实、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就把合法的公民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上法庭，并荒唐地以法律的名义宣判有罪，这是法律的悲哀，是所有法律人的悲哀。希望云南省高级法院的法官能够冲破强权和谎言的束缚，维护法律的神圣和尊严，能够肩负起法官的神圣使命，从新立案、审查、撤销对申诉人的枉法判决，还申诉人以公平公正。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傅桂华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后，2021年5月27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入狱不到2个半月，傅桂华就被迫害致死。傅桂华的突然死亡疑点重重，监区长钱伟指使犯人对他进行强制转化迫害，傅桂华之死其罪责难逃。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区一直以来都是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只要是新劫持来的法轮功学员，监区长钱伟都亲自到监室点名查看，并指使犯人必须把法轮功学员全部转化。在监区的指使下，八监区是坏人管好人，杀人犯、毒犯、诈骗犯成了二等狱警，他们迫害好人为所欲为，有恃无恐，手段残忍。傅桂华被关押在八监区一楼半个月，拒绝转化，钱伟就直接把他送进3楼的310严管监室，当作重点强制转化对象。监狱不许傅桂华给家人打电话，也剥夺了家属和律师会见他的正当权利。傅桂华在310监室时，钱伟指使所谓的大包家诈骗犯郭丽华每天强迫傅桂华坐在只有5-6寸高的小凳上超过12小时，凳子面上全是鼓包，两腿之间夹一张卡片，掉下来就被不堪入耳的咒骂。傅桂华的臀部被割得出血流脓，郭丽华每天不让傅桂华喝水，渴得他连饭都咽不下去。傅桂华在310监室43天里拒绝被转化，钱伟又把傅桂华关到311公监监室，并指使犯人吕新苗加重迫害他，每天不让傅桂华睡觉，不让喝水，不让闭眼睛。仅仅3天，傅桂华就被迫害致死。监区长钱伟在实施这一犯罪过程中负有主要责任，难辞其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芬兰市民表示法轮功学员做得非常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3日，芬兰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甘比购物中心的广场前举行每周六的信息日活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恶。经过多年的坚持努力，芬兰社会上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关注越来越广泛，主动签名支持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市民哈努签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他告诉学员说，我在中共驻芬兰大使馆前2次接到你们的传单，我了解你们的情况。律师汤米签名后对学员说， 我是律师，你们有什么法律上的需要，随时跟我联系。护士奥尔加分享道，我听过法轮功的事情，非常受触动。法轮功学员做了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如在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方面的努力。他说，其实真相不可能被禁止，每个人有自己的权利，有生存的权利，政府不可以这样极端地控制人民，在共产党统治下就是极端控制。你们法轮功学员做得非常好，一直坚持着，我们会一直跟你们在一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666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生命在法中升华》，作者上海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29号。我今年52岁，98年7月有幸喜得大法，得法后的喜悦是无法言表的。下面我把修炼23年来心性在大法中升华的片段与大家一起交流。一、得法后的身心变化。修炼前我有胃病，血小板减少，所以经常要喝些补血糖浆，还有沙眼，一吹风就流泪。最苦恼的是产后引起的偏头痛，但这些在修炼不长时间后就全好了。就说那个偏头痛吧，那可是折磨我整整七年的头痛啊。不敢吹风，骑自行车迎风吹也要头痛，乘公车谁把窗户打开了，吹了风之后又要头痛。只要头一痛，最短的也要持续两三天，有时要五六天，连带着眼球都疼。由于经常动不动就痛，脾气也变得易怒，还经常给人家脸色看，说话刻薄，所以家人只要看到我从外面回来，脸拉长了，就知道头痛病又犯了，谁都不敢多说话，生怕惹着我，又要被无缘无故的臭骂一顿。唉，现在想来，在无知中，那个坏脾气伤害了多少人啊。经过不断的学法修心，渐渐的心态也变得平和了，特别是跟丈夫说话的语气上不再那么刁钻了。丈夫也从我身心的变化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非常支持我修炼。有时孩子做出的一些事不如我意时，我不再用怀疑和不理智的责问口气去训斥他，而是用平心静气的态度跟他沟通交流，孩子对这种方式的交流沟通也很能接受。二，在工作环境中提升自己。我是做财务的，平时单位里一些低值易耗品之类的都由我采购添置，在采购过程中看到家里要用的物品，也非常自然的一起采购进去了，在当时觉得这些事也是很正常的。自修炼大法后，按照大法的要求，在哪里都要做个好人，所以我就不这样做了，不占公家便宜，自己购买的物品不开在发票之内，自己掏钱。放下怕脏的心，当时单位里没有人专门做保洁的，都是谁到办公室自己搞卫生。 我把自己的办公室弄好后，又帮隔壁两间的卫生也搞好了。这在修炼之前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因为这两间都是男同事，他们抽烟，烟头烟灰到处都是，而且最令我恶心的是，他们中有人随地吐痰，还踏上一脚在地上沾沾，想想都恶心。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这个有大洁癖的人，去掉了我这个怕脏的心，主动的帮他们去清扫房间。他们也常说，自从你帮我们搞卫生后，我们的办公室也变得像个样了。最大的变化是以后也没人随地吐痰了。三，放下利益心。2009年，我们安置的房子需要装修，因为我们住在另一个区域，所以装修时没有经常过来看着。装修完后，我们住进去了。几个月后，家人发现卫生间两边外墙的石灰都有些起泡了，就打电话给装修的老板，问他是什么情况会引起这种现象。他告诉我们，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家里潮也会这样的。我说，那其他地方怎么都不起泡的？他说，那再等等看什么情况。之后隔一段时间给他打电话说，那个泡的面积又大了许多。接着他说，工人现在都很忙，暂时没时间过去看，然后就不了了之了。之后又发展到挨着卫生间的一间房间的地板颜色渐渐暗淡了，好像地板的表层要一层一层脱下来似的。这时大家都意识到，卫生间肯定没给我们弄好，是淋浴间里，我们每天洗澡的水大概渗过来造成的。我又给装修的老板打电话反映情况，这时他说，保修期一年已经过了，要派人过来查看，你得自己出钱。我说，几个月的时候就跟你说了这个事儿，你就是要拖过这个保修期，很明显的你就是不想负责任。于是我又给装修时负责监工的负责人打电话，他说第二天就过来。他看了之后说，只有把淋浴间敲开来才能确定到底是啥情况。我说，也只能这样了。隔天他拿着工具开始敲，我做下手，把敲下来的砖往外运。他敲着敲着自己在自言自语，怎么防水都不做。我问他，现在知道为什么渗水了吧？他说，水泥工防水都不做，我买了两桶防水胶，他居然不用，难怪要渗水了，造成这样，都是错在我们。我说，事情已经这样了，大家一起怎么样，把它解决好就可以了。他听了也很感动，把之前帮我们装修的那个水泥工叫来。那个水泥工看过之后，一个劲儿地说，我防水做过了的。我也没有一点埋怨他的意思，叫他再重新做好就是了。其实防水到底做没做，也不用多说的，事实在那儿摆着呢。那个负责人要到其他工地去，所以先走了。我又做水泥工的下手，帮忙把材料拿给他。等完工后，我问他，你这一天的工资多少钱？他说300块，我就付他300块钱。等他走之后，我给那个负责人打电话，告诉他工人的工钱我付过了，叫他不要给他了。他说，你怎么给他了？不用你给，这事做成这样，已经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说，我是有信仰的人，才会把事情这么处理的，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甘休的。今天淋浴间里的地砖材料就好几百了，再加上一个房间的地板1/3已经坏掉了，当初这个地板是你帮忙买的，又该要多少钱？尤其是你家那个老板做生意不讲诚信。他说，是的，你打我电话后，我说要过来看一下，老板还叫我不要来。这事是遇上你了，这么处理，要碰到别人家， 要赔上几千块了。我说，那是肯定的，是法轮大法教我们遇事要为别人着想，看淡名利，我才能这样轻松地把这件事情就这么给处理了。再来说一点姐姐同修家的变化。姐姐同修也修炼20多年了，在大法中受益的事情也非常多。姐姐同修在没修炼之前，她和小叔子一家的关系可谓是水火不相容，为一点小事动不动又吵起来了。有次姐夫气得实在忍不住了，拿着斧子冲上去要砸他们家的房门，后来被劝阻才没发生更大的后果。因为住的房子是连在一起的，也分不开，每家一上一下这种结构的房子，有时姐姐家的人在下面，小叔子家在上面晾衣服，滴滴答答的水弄得下面的人也没法站立了。因为经常这样，积累的怨恨也越来越深了，大家都一天天的苦熬着。每次吵架后，最关心的是公婆帮谁家说话了。要是帮自己说话了，那心里就平衡点，要是帮对方说话了，那就气得更不平衡了。97年，姐姐同修喜得大法后，明白了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知道了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也不计较以前两家诸多的不愉快了。于是他主动跟小叔子一家打招呼，处处事事为他们着想，小叔子家有什么事也尽自己所能尽量帮，让他们看到了大法弟子的风范，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慢慢的，小叔子家的人也在变化，他们看到了是大法改变了大嫂，使他们两家现在能和睦相处，他们也开始认同大法。特别是公婆看到了两家的变化，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两家的变化是源于自己的大儿媳修了大法后的改变。现在整个大家庭和和睦睦，其乐融融。姐姐说，这一切的美好都是在大法修炼中才得到的，所以要更加珍惜这万古机缘，分清后天形成的假我，抓紧时间多学法，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紧随师返，回归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话说小事》，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2日。在明慧网上看到有很多同修在各种骚扰面前正念正行，让我感动。可是大家真正静下心来想过没有？为什么在邪恶因素没有多少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大面积的骚扰、关押，甚至判刑？近期我也遇到了骚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2020年7月初，单位叫我去协党党校洗脑、签字、转化，无奈只好离家几天。今年5月初至6月底，派出所电话骚扰不断。10月初，单位又叫我去协党党校转化，我再次被迫离家几天。一直以来，同修认为我三件事做得很好，自己也感觉不错，也没有任何人来家骚扰，对孩子的情也放淡了，公婆去世，人情往来也放淡了。这几年有钱了，给资料点做资料，3-2千的给，感觉利益之心也放下了。妒忌、争斗、显示、欢喜等等心都能意识到，都在放淡。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 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我去菜市场买菜，问第一个卖菜的多少钱一斤，又问第二个，再问第三个，表面看没和人讨价还价，总是货比三家，这是典型的利益之心，贪图便宜，怕自己吃亏。在这细小的事上，我总是用人念对待，认为是小事，不用法衡量。悟到这一层，师父在梦中点化。梦中，我和两个同修刚出门，看到地上有一元的硬币，两同修就开始捡。我说这还一个，那还一个，越看越多，自己也去捡。在捡第三个时，看到一元硬币在一个塑料盒里，盒里还有一个字条，我刚要拿那个字条看看写什么，一条大蛇在盒子边正翘头看我。我知道了，就是这隐藏很深的利益之心被邪灵因素钻空子，操纵世人骚扰我。在挑菜时，常人都把菜的外皮去掉，而我货比三家后，拿起来就称，感觉自己的心性挺高的。其实是在和常人比，和自己的过去比，没有在法对自己要求的各个层次上比。现在到最后了，法对自己的要求高了，不能再把小事不当回事了。其实很多同修大方向都把握得很好，都是在小事上出了问题，所以在小事上也一定要下功夫修炼。悟道一定要做到，做到才是真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精进持恒心，前行有师护，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我是个76岁的女大法弟子，1998年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路走到今天，虽然经历了各种艰辛与磨难，但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总的来说还算是平稳。第一部分，师尊救我出苦海，正念正行正实法。修炼前，因为我自己是个先天不足的残疾病人，怀有严重的自卑心，那时的我腿脚变形萎缩，走路非常不便，神经麻痹造成思路迟钝，肌肉疼痛感差，五脏六腑发育不全，功能衰弱，内分泌失调导致全身酸胀，只有多睡觉才能缓和。十几岁就被学校强行送到省医院做癌症大手术，并告诉同学说我手术后也只能活几天。因各种原因，前半生多次遇到死亡威胁。有工作了，又因为有人妒忌，做得再好也会被诬告遭审查。因为我自己做得正，诬告被破除，相关人也遭到报应。但在那个年代也给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可以想象，那时的我活得多苦多难，好像天地人都想收我的命。但有个人免费给我算过命，对我说，你有人看着死不了，而且以后吃穿不愁，还说我活着对周围的人都有利。我一听， 那我再苦也得活下去，即便现在忍受着这等煎熬，我就等着，等着我生命转机到来的那一天。1997年，一位多年音讯全无的老乡同学找到我，使我走入了大法修炼。通过不断反复学法，我知道是慈悲的世尊一直在保护着我，改变了我的人生，让我走进了大法修炼，让我明白了我是为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使命而来的。修炼大法后，我的身体基本恢复了正常状态，心灵得到净化提高，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快乐。师父在红银寺来世就为这一回中写道：人生来世为等法，善者回天把家归，轮回辗转千百年，来世就为这一回。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一文中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者自辨，反复通读已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我非常珍惜师父恩赐给我的修炼机缘，我要兼修大法，正实大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20多年来，我每天做的基本就是师父要求的三件事：通读转法轮2至3讲，每天坚持通读转法轮后再学其他讲法，尽力让自己融在法中，让法洗涤自己，不断坚定正念，努力排除人们对我的那些断言，说我不是修炼的料，你修不圆满，就你的背后没有楼台亭阁等等，排除来自自身的思想业力的严重干扰。我坚信谁说的也不算，只有师父说了算，我就只信师父，只做师父要求我做的。师父能让我得法已是无比荣幸，我别无所求，唯有多学法，修好自己，多救人，才对得起师父为弟子的巨大付出。正视大法救众生是我每天必做的。修炼后，我用自己健康的身体正视大法。人们的习惯是眼见为实，我就把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受益的事讲给人们听。遇见老同学同事，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惊讶地问我，怎么变得这么年轻健康了？我就直说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接着告诉对方法轮大法是高德佛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共产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告诉他们佛法无边，念法轮大法好就能消灾解难。如果他们没有反感，我就送一个护身符给他们，他们基本上都接受。对不认识但有缘说话的，特别是向我要钱要物的，我就主动建议他们念法轮大法好，能祛病健身得福报，并以我自己祛病健身的实力让他们相信。他们观察过我后，多数都会立即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2020年新年前，有一个小老板听我介绍大法后，立即说想看法轮功的书。我给他送书去时，他正准备参加学历考试，但他都收下了，并用真名三退。多年前在一次警察绑架我的过程中，我给他们讲法轮功怎样把我从一个严重残疾病人变成了一个健健康康的人的神奇经历，否定他们对我的迫害。他们调查后知道我说的是事实，对我的迫害有所减轻。有个所长当天还向我的家人表示道歉，而后警察没再上门骚扰我了。我因为脚走路不太有力，有时有摔跤之类的事儿，可每次都没有一丁点儿的伤害。有一次晚上7点钟，不知咋搞的，我从4楼楼梯间的平台直接摔到了3楼，还转了2个弯儿，一直摔到3楼左边， 多年不理我的同事家的铁门上，声音大得连院子里的人都听得到。同事家的人吓得没敢开门出来看发生了什么，当知道是我摔了，都认为我可能已经摔死了。隔一天我出门遇上几个同事，他们问我摔伤了怎么不在家休息啊，我说我练法轮功有师父保护，一点没伤着。我又卷起衣袖并拍打身上让他们看，他们看后都啧啧称奇，特别是被我砸门的那位同事也与我打招呼说话了。在最近家属区拆迁过程中，他还多次叮咛我注意安全，少说话，拆迁办早就注意你的言行了。他让我有了思想准备，顺利应对了拆迁办的询问。师父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以此证实大法的神奇，使我从中受益，也使熟悉的同事摆放了他们正确的位置。第二部分，拆迁办人员听闻真相。2019年10月，我居住的家属院要进行拆迁，为此正式召开动员会。会议刚结束，街道办主任陪同社区主任一起来到我家单独见我。他们问我身体最近好不好，我说我天天锻炼，这些年身体一直都好。他们说身体好就好，又问拆迁有没有问题。我心想，刚才你宣布这次拆迁必须成功，这明摆着要我先表态。想到我是修炼人，又是唯一要货币补偿的，更要放下利益心，不争不斗，就告诉他们我家没有问题，我是户主，我会处理好一切，按时按规定签协议。他见我身心比他们想象的好得多，又平和地与他们交谈，就满意地离去了，没对我有任何干扰。2020年1月16号的上午，当我和老伴按时去拆迁办签完整套的拆迁合同时，工作人员突然把拆迁办的领导、街道书记带到我们面前。这位书记当着近20个工作人员，满面笑容地对我说，看你红光满面，脸上没皱纹，完全不像个70多岁的人嘛，我爸只比你大一点，已经病得不行了。然后明知故问地问我说，咋保养得这么好啊？人那么多，几个主任都在场，我知道还有几个不着装的警察就坐在周围。我一下还没想好该怎样回答，就说每天坚持锻炼。他又追问，怎么锻炼？我看到在场人员的表情，我还在犹豫。我那个不修炼的老伴儿抢先带我对那书记说，他是练法轮功练好的，真的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接着就把我以前病得如何严重，练法轮功后如何好的，大概的介绍了一遍。那书记边听边把眼光转向我，点头认可，周围的人也都在静静地听着。老伴儿说完后，那书记笑着像做总结似的说，身体好就好。在场所有人员也没有一个有异常反应的。后来再去办事，那些人都很热情地给我们办理。第三部分，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同修讲真相需要真相资料，有的同修觉得拿到真相资料不容易，我就想那我就给同修送资料吧，或许这也是师父安排我救人使命的一部分。凡是同修做好的，哪位同修需要什么资料，我都不分远近，不论多少，都尽力从资料点取来，尽快送到，包括自己先垫钱兑换真相币等等，多年来坚持不断地做着。疫情爆发以来，需要我给送资料的同修多了好几个，取回资料再分装传送，使我更忙了。但我想到在这特殊时期，让更多世人了解大法真相，知道疫情期间如何得救，岂不是救人的最好机会？所以我心里非常乐意，忙不过来就让不修炼的老伴儿帮我， 按每个同修的需要把资料分好。做这个项目既辛苦，经济上还要多付出。最大的问题是随时有人身安全隐患。这对一个连粮油都从没买过，走路困难的我相对难度较大。每次心理压力大时，我就背师尊在红银三中的经文，只为这一回，这一篇。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再苦再累再吃亏也要做，有师父保护，什么也挡不住我，不但要做还要做好。我背上资料走不动时，我就请师父帮一下忙，就感觉背包变轻了，不累了，提着空包往回走时反而有种走不动的感觉。所以乘公交车时经常有人看我脚有问题就给我让座，我谢过让座的人后，心里就感谢师父的照顾安排。同修问我长期这样做累不累，怎么坚持下来的，以上就是我的回答。送资料过程中会突然遇上特殊情况，又不能用电话联系商量，只有顺其自然做下去。有一次我准备到外地去找人帮忙打印真相币，一时又去不了，正好有一位同修要到那里去，我将捆好的小额钱币包好，可是没有当面清点，只告诉了一个总数，就交给同修匆忙带走了。两个小时以后我才发现总数少算了一大笔，我急得赶快给送钱的同修打电话，叫帮清点后再交给打印的同修。可帮忙送钱的同修说，已经把钱交出去了，没清点。我和那边的同修已经接触过几年了，我知道他们都是把钱集中到一起后，分给多人打印，再按照各地报的钱数分发给各地。听同修说没再给那边清点，就按我说的数交给了他们。我心想，这大笔钱注定收不回来了。同时又想起前天晚上梦到掉了5000元钱的梦，怎么就没引起自己的注意，把钱数点准确呢？我没做好，现在真发生丢钱的事了，就当做我不做声的给大家捐了这一大笔资料费吧。半个月后，帮打印真相币的同修把真相币给我送回来了。见面我就问给我送来多少钱，他说你送多少就是多少，你送来的包没和其他钱混着印，是分开单独打印的，是多少他也没数，不知道。我赶快一数，正好是我让同修拿去的总数，这一定是师父的安排。这次让那边的同修把我们这边送去的钱单独打印，才避免了一次大麻烦。邪恶监控更加严密，有同修多次问我，你经常大包背着这样做，不害怕吗？我回答说，这是师父安排给我的救人的事情，同修需要资料，需要真相币，我必须去做，有师父保护，不会有事。这么多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安排下，确实都顺利闯了过来，没出现危险，但是也有有惊无险的经历。10年前有两次接送资料过程中，我遭举报，被警察绑架关押，在师父保护和同修们的大力营救，加上我的正念，及时否定了邪恶迫害，闯出了黑窝。3年前的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一个人提着3大包真相币和真相资料坐长途客车回家。当车开进本地高速收费站以后，车被特警层层围住，立即有端枪提电棍的特警进车厢将乘客围住进行搜查，原来是搜查恐怖爆炸嫌疑犯。 车上乘客只有几个人，而且其他人都没提包，特警比乘客还多，把前后门堵住，查看车厢四周上下进行检查。我见着恐怖场面，为我放在靠窗户边座位下的三个包担心，心脏都紧缩的几乎停止跳动，头像要炸了似的，但意识还很清醒，深知今天只有放下生死，请师父保护，闯过这险关了。我心中向师父说，师父，这些都是救人的东西，不准特警迫害大法弟子，阻碍众生得救，请师父救我。接着我念口诀发正念，特警检查车厢完全没看见我的包，只看了看我递给他的老年乘车卡，因为车内没有恐怖分子嫌疑，就将客车放行了。好险呀，这眨眼即可能出现的凶险被师尊化解了。在给同修接送资料时，同修经常交给我很多世人的三退名单，我接到这些名单后都及时的整理发送给大纪元退档网站，并查询核实。九年来我发送的三退生命人数已经有10万余人，这其中也是在师尊的保护帮助下才完成的。最令我难忘的是几年前12月底那次，当月下旬我收到外地同修送来的上千人的三退名单，我分类整理后写成几十批，于12月31日那天要分批发给大纪元退档网站。可到了中午12点后，反复点击多次都上不去网，我认为是邪恶封网造成的，怕拖久时间被邪恶跟踪招来大麻烦，就想先关机等元旦后再发送。刚这样一想，屏幕下方就显示出不要关机，等待一下再试，网络正常等对话，并反复出现。我悟到这是师尊在指示我该怎么做，我就按着电脑出现的对话做，发几批等一下，再发一批再等一下。就这样，我终于在下午把全部三退名单都发给了大纪元退档网站。当我登记好最后一个查询号码后，发现室内温度只有13-14度，可我感觉脸上热烘烘的，后背有些凉，手一摸内衣都被汗水浸湿了，可能是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太猛烈，在我这个身体上的反应吧。可见伟大的师尊为众生得救和弟子安全操多大的心。帮同修接送资料让我负重游走四方，对我的修炼有很大帮助，让我在其中劳其筋骨，经受磨练，吃苦消业，去除自卑心，加强正念和自信心，吃亏忍辱，宽容，提高心性，真的在实践中重塑着我。第四部分，疫情中广传真相，救人急。2020年新年疫情大爆发，我见街上到处贴出通知，不准出门，不准聚会，外出戴口罩，大小商店全部关闭。原来几分钟一辆，现在要等半小时才开来一辆的公交车上只有一两个人，还有戴红袖套的人拿着喇叭喊，劝人不要在外久留，赶快回家等等。这情景让我救人的紧迫感突然增强，大法弟子要抓紧时间让更多世人了解真相。我没有因为瘟疫或节假日在家闲散一天，而是更加尽力出去传送真相救人。我们这里街道没封，但路上只允许独自一人走，人与人之间保持距离，社区管得很严，进出要登记。但我住的小区因为正在拆迁，已经没有人守门了，只有七八个单位安装的摄像头挂在院墙上，这给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提供了较方便的条件。我能照常给同修定期接送各种真相资料、真相币，只是送去接不上头就得背回来。我不怕麻烦，我第二天再去，每天用半天的时间出去做讲真相救人的事。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不外出， 人与人之间还要保持一定距离，互相防范。当面讲真相和发真相资料变得很难。这期间我主要是发大法真相传单。我有一个不用世人拨号，只要开机就可以接收真相的手机。另外还有一个一般的手机，我每天都带着他们轮换的发送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命、善待大法、天赐鸿福等大法基本真相。为避免密集摄像头监控和警车的监控跟踪，我不停地在街上楼群间走，一路发着正念清除邪恶因素，同时眼观四方寻找机会给世人的车上、商店门内放传单。尽管我只是偶尔去买东西，我也全用真相币。瘟疫开始时在街上基本已经看不到人在看手机了，但每天接收真相的手机还是不少。前半月每天接收真相的人只有几十到百个人，我发现只用一个手机单独发送真相，接收真相的人数反而比两部手机同时发接收的人数多。于是我就只用一部手机发真相了，每天收到真相的人数逐渐增多，多的时能有近200人。2020年9月瘟疫缓解，每天出去两三个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接收到真相的人数都在200到400人左右，甚至翻倍。如果一天有事两次出去，可以达到500到1000人之多。这说明更多世人经过这场瘟疫后在清醒，在寻求保命的办法。一天上午同修要真相币，我和对方没接上头，决定第二天送到同住一个小区的另外一位同修家。进院时眼看那位保安睁大眼睛盯着小区的大门，居然就没看见我，我没登记就进去了。到了同修家，我说明情况，同修说昨晚睡梦中就有人告诉他说枕头底下有真相币，他说今天这么早你就送真相币来了，门卫还没看到你，太奇了。我俩都说是师父送我进门的，门卫当然看不到我。我俩齐声说感谢师父的帮助。一天上午我到银行去取工资，一路上顺便用手机发送真相，遇到两位熟人，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这时已经到了银行门口，银行门口对面停着是公安局的警车，这下我才想起来没关手机呢，那警察是不是也可能接收到我发的真相了，会不会找我的麻烦。关机时我又想，邪恶检测不到我，警察也应该明白真相得救，他们看到了才好呢。进了银行的大门，保安查我的体温，从头到手换了几个部位都不显体温。保安说怎么查不到你的体温，你没有体温，算了你进去吧。当我取了工资走到门口时，保安说要登记，我问登记啥，他又看了我一眼说算了你甭登记了，走吧。走到街上一想，这是师父在保护我呢，否则今天要查身份证可就麻烦了，心里连说谢谢师父保护。2020年瘟疫解封后，我更抓紧一切机会和时间向世人发送真相资料救人，买菜购物乘车我都带上手机发送真相信息。一位明白真相的同事告诉我，他老伴以前不听不信法轮功真相，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他却拒绝三退。去年他老伴得肺癌，年底死前的十几天痛得惨叫，这时同事再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他就念了，逐渐不痛了，几天后平静地去世了。死后他老伴脸色红润祥和，根本不像生前那样了。我说这是他的元神得救了。我又想起师父讲过，很多人还没对法轮功表态，对判断其留不留带来难度。想到这些，我感到更应该充分发挥我这手机讲真相的高效率，好让更多世人了解大法真相，有得救的机会。 于是我每天不管出去做啥，都坚持带上它，向世人发送法轮大法好，善待大法天赐福，退出党团队保命等真相。在保证学法、发正念、练五套功法后，争取一天出去两次，一般就可以有700人到900人能在他们的手机上接收到真相信息，有几天还达到了上千人。当然，收到了真相信息不等于相信和接受真相，但这是让对方有个了解真相和选择得救的机会。个人修炼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及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感谢师尊为成就弟子的苦心安排和一路无微不至的扶持点悟，弟子永远感谢师尊的浩荡宏恩。
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法正乾坤》。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